底下我们讲到十一课海外华人教会的现况，我相信在国内的弟兄姊妹们啊，很关心，也很想知道有关海外华人教会的情形，所以在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好不好？首先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五到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二章五到十一节，我们都晓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就讲到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五旬节呢，因为是以色列的一个很大的节日，所以呢，当时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就聚集在耶路撒冷到圣殿的地方，要一起来敬拜。那么也就在这个时候圣灵降临，然后把福音也借着这些从海外各地来的犹太人再传到海外各地去。当时的海外当然是用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在耶路撒冷地中海沿岸的地区，我们称之为海外。好，那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五到十一节。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这当然就是圣灵降临的那个声音。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多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好，第九节到十一节，请各位特别注意，我们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米索波大米亚、犹太、加婆多加、本都、亚西亚、佛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吕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格里底和亚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上帝的大作为。那五旬节这里呢，讲到圣灵的工作呢，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降使徒的身上，让他们能够用乡谈来说出各国的话。那在这里提到的这些地名呢，如果各位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就是地中海沿岸，地中海地区包括欧洲、亚洲、非洲的北边，包括地中海沿岸的欧亚非三个州，各地的犹太人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那其中还有包括一部分的非犹太人，就是那些进犹太教的罗马人或者是其他阿拉伯人，他们就一起都来敬拜。那当我们看到这些各国各地的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聚集的时候呢，每一次我得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说海外的华人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有机会召集一次全世界的华人的聚集，事实上目前每五年一次，有一个叫做世界华人福音会议，就是华福会，每五年举办一次，第一次是1976年在香港，然后后来就在菲律宾、在台湾，在马来西亚，在不同的地方呢举办过全世界的世界华人福音会议。那在这个世界华人福音会议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哇，真的很奇妙的，来自全世界各地，全世界各州几乎都有，都有一些华人基督徒的代表来参加。然后呢，你会看到所穿的服装，哇，有一些是非洲式的，有一些是什么马来西亚式的，有一些是日本式的，有一些是当然西式的是最多了，就是各种不同的服装，各种不同的口音聚在一起。当时的海外犹太人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今天海外的华人教会也是这样。那我首先呢，先介绍全世界，不是今天集中在华人，我们先讲全世界，因为我想特别在国内呢，关于这一方面的资料可能比较少一点，所以我们先讲全世界所有基督教界的教会的情况。有一位叫 David Barrett，David Barrett，他是一个宣教学者，研究世界各地的宣教的情形，就是现在全世界人口总共是61亿人，那么基督徒，也就是说更正教，更正教的，基督徒呢是，差不多12亿人，这不包括罗马天主教，不包括东正教，就是单单在更正教里面的是12亿人，当然这里讲的基督徒是广义的，意思就是说他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他自己认为是基督徒了，是以这样广义的标准。 啊，当然他是不是真正重生得救，是不是献身给主啊，生命有没有改变，那这个啊就通常就很难那么具体的去统计，而是根据一般的数字来说，大概是12亿左右啊。好，那么在基督教当中，就是根正教里面呢，受自由主义神学影响的大宗派呢，现在呢渐渐在减少啊。他们统计说每五年教友呢就减少5%，也就是说这些大的宗派呢渐渐在减少。但是呢福音主义的这些大的小的宗派呢每五年就增加8%，那么近10年呢增加了差不多1000万的会友。而啊，像根正教当中呢，目前啊最大的一个宗派呢，就是美兰浸信会哈、啊。美兰浸信会呢，增长了将近1500万个会友，他们现在目前大概1500万个会友，而且啊，其他这个各个浸信会的宗派呢，4000万的会友哈、啊。所以这是美兰浸信会呢，他们在增长这一方面的情形。那另外，当然我们晓得福音派哈、啊，福音派的教会呢，也是在这10年里面呢，增长的非常的快哈。啊啊，一共有将近2770万的会友哈，这是啊世界各地的基督教的情形，大概是这样哈。好，那我们了解这个情形以后，再来看华人教会哈。1998年1月的时候呢，啊，在华传路啊，这是一个福音机构哈，华传这个机构呢，啊，他们的总干事连安国牧师呢，曾经报道了说世界华人教会的总数啊，那么他当时就做这个统计，比如像台湾大概3000个，香港呢大概1200个教会，美国呢将近1000个教会，马来西亚也将近1000个教会，那就说前面这几个地方呢是比较多的啊，台湾3000，香港1200，美国1000，马来西亚1000。那新加坡哈，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它有387个教会。加拿大哈，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大概350，印尼大概210，澳洲150，然后其他各个国家哈，我们看这个表格里面啊所统计的，有一些国家只有1间的教会，有一些国家只有2间或者3间教会哈。那这是1998年的统计，所以这样统计下来的话呢，海外各地就是中国大陆以外的海外华人教会的总数呢，大概是7813间啊，这是98年1月发表的时候的数字啊。那如果我们按照州啊，按照地区来分的话呢，亚洲是啊大概6000间，美洲大概1350，大洋洲就太平洋群岛这一带哈，176间，欧洲差不多128间，拉丁美洲呢就是啊中美洲、南美洲，这个拉丁美洲呢是57间啊，非洲呢13间，所以总共合起来是7813间左右哈。这个数字哈，因为是98年1月的，那么到现在你看已经差不多4年的时间，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讲说海外华人教会的总数超过8000间，我想这是可以的哈，一定是相当准确的，就是超过8000以上啊，这是一定的，因为在这4年当中又不断的有许多增长啊，在亚洲、在美洲、在加拿大啊，像这些地方呢都不断的在增加啊，这是啊世界华人教会大概的情形。好，那我们比较一下哈，全世界哈，比如说全世界的啊基督徒将近12亿啊，12亿，而我们海外华人教会呢是差不多8000间左右哈。不过呢，各位晓得教会的统计比较容易一点哈，因为教会有多少间，在各地的华人同工联导会里面，他们多少会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国家做统计，所以这个比较准确一点。那人数的统计呢，通常往往很难，而且人数你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统计呢？啊，一般来说我们都是根据主日崇拜的人数啊，主日崇拜的人数，或者是人口普查的话，他自己登记说他是基督徒的，那通常是根据这样。那当然在世界很多国家，特别是回教国家的话，基督徒他不太容易自己登记说他是基督徒的哈，而且他们也不一定有人口普查，所以通常就根据各教会，那么他们参加世界华福会或者是他们联合聚会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些报告，所以人的数字就很难统计了哈。但是呢，教会的间数，就是说有一所一所的教会，而这教会是有名有姓的、有名称的，那么我们称为8000间。海外呢，事实上也有家庭教会的，也有所谓就是说啊，没有正式有一个教会名称的，他就是在家庭里面查经聚会的这种家庭聚会点，事实上还是有很多的哈，所以这些就不包括在这里面。好，所以总共大概是8000间，那我们将有一个了解。那国内的教会有多少间呢？我想我们很难统计了哈。啊，公开三自公开教会他们可以有统计，家庭教会也没办法统计有多少间。 那在林安国牧师的这个报告里面呢，他是把中国教会哈，中国教会呢估计为6000万人哈，就全部包括在内，包括公开教会，包括没有登记的教会，他是估计成6000万人。那么6000万人，如果平均每一间教会哈是200人的话，那么他估计中国大陆的教会就是30万间啊，30万间，这是他所做的统计。不过我相信呢啊，我们不一定啊能够接受这个统计哈，这个统计没有办法很准确，因为一个教会平均200人，那国内的教会呢，可能有时候一个教会就几万人都有的哈，因为不是在一个教堂里面啊，而且很多国内特别是家庭教会的话呢，我们说是一个教会，实际上它包含好几个家庭聚会啊，家庭聚会点。那每一个家庭聚会点呢，有一些可能是20人，在都市里面20人、30人，那如果在农村，有时候是200人、300人。所以呢，这个数字呢要统计，这个只能啊大概这样估计哈。所以呢，事实上在他的这一份的报告里面，他是说全世界包括中国大陆的教会就是30万7000多间啊。那如果我们说海外是8000间的话呢，就大概308000间。好，这是大概的情形哈。那根据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所谓华福会啊。华福会的话是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共同组织的一个联谊性的，不是总会啊，而是说啊作为一个联络推动中心的。总干事麦西珍牧师呢，在公元2001年12月底啊，在美国啊宾州那边有一个叫华人拆船大会。那在那个大会里面，他曾经报告说，海外华人办的神学院呢，大概是100间。福音机构呢，大概500间啊，就是神学院大概100间左右，就是由华人自己来办的，华人独自来办的，大概100间，福音机构大概500间啊，这是大概的数字啊，这是我们目前有这个大概的了解。那当然，海外华人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海外华人教会的需要这些方面呢啊，非常的多，但是因为这个数字太大，范围太广，所以我在这边呢就啊不做报告了。只是让啊国内的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从这数字上有一点大概的了解。好，第三方面呢，我要集中在海外的中国学人事工哈，因为中国学人的工作哈，这是在海外神所兴起的一个特别的工作，也是我自己比较熟悉一点的，所以呢，我在这边特别跟各位做报告。那么，请我们看这一份的图表哈，请来看一份的图表。这是在啊第11课里面的一份图表哈。从这份图表里面呢，我们看到海外中国学员的事工呢，分为几个阶段，我们称为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哈。就是说，比如说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哈。第一波呢，我们称为1945年到50年的啊，在中国大陆的沿海地区的学生复兴运动哈。那这是啊，我们已经在上一课已经讲过哈。在1945年到1949年这段时间里面，神在沿海地区有借着学联会的工作，那么很多大学生在那里信主，很多人愿意献身传道来侍奉神啊，这我们称之为第一波。那在这第一波里面呢，有很多的人我们讲过哈，他们就留在国内，那就成为国内教会的中流砥柱。他们1949年或者1950年以后到了海外地区去以后，那么到海外地区呢，就直接的影响台湾、香港、东南亚地区的学生工作。所以呢，1950年我们称为第二波哈，第二波。1949年、1950年、1951年这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人陆续到了香港、台湾。那么到台湾、香港的啊，这一些人哈，他们就在台湾呢开始了学生的福音工作哈，比如说啊，台湾的校园福音团契，那么直接就是受到学联会的影响哈。在学联会当初侍奉的美国传教士艾德里牧师，他后来也到了台湾，也到了香港，那他就开始在台湾、香港呢组织学生的福音工作，训练台湾、香港的本地的学生的领袖，让他们可以接棒，成为接棒人。那么像香港呢，后来就成立了香港学生福音团契，台湾就成立台湾校园福音团契，在1957年。那在他们之前呢，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中国内地会的传教士呢在台湾，也有很多浸信会的传教士呢在台湾，他们已经开始做学生工作。像美兰浸信会传教士哈，像他们在台湾、在香港，他们都是很有眼光、很有策略的。他们当初到台湾的时候呢，就马上在台湾的很多个重要的大学的对面，因为那时候地价还非常便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台湾很多大学的对面就买了啊土地，然后建教堂。所以呢，你到台湾去，你会看到在台湾 啊，比如像啊台湾大学、成功大学，或者是台北医学院啊，或者是啊高雄医学院啊，或者是屏东农专，反正你只要看到台湾这些大一点的大学的对面都有一个浸信会，就是他们在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啊在台湾的大学那边建立了浸信会的教堂。那另外呢，就是中国内地会哈，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呢，他们从中国大陆离开以后啊，他们也是到了香港或者是台湾，那他们就在学校里面就开始做学生的工作。通常他们在学校当中呢，开始的时候用英语查经班哈，就是啊想要学英语的人来一起查经，那么用圣经做教材做课本，一方面学英语，一方面学圣经，然后借着这一种接触，再渐渐的做个人布道。他们呢也是秉承中国内地会的精神，就是要积极培养本地的人才，所以呢那时候他们就开始训练啊学生青年学生的领袖，让他们可以来啊承接向校园传福音，或者学习查经，学习啊在校园中侍奉，也把当初在学联会的时候办的这种夏令营哈、夏令会啊，也是在台湾在香港啊就有这样的夏令会。福音性的夏令会、基督徒造就的夏令会，以及学生啊领袖的这样的一种造就聚会，来训练啊这些华人的学生来作为接棒者哈。所以这是第二波啊，第二波就是很多的传教士或者是传道人到了台湾、香港、东南亚以后呢所做的学生工作，我们称之为第二波。那第三波呢是60年代到70年代。60年代跟70年代呢，台湾、香港、东南亚呢有一种出国热。就是出国热哈，那么像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也有所谓出国热，很多的学生毕业以后都希望到国外去留学，到美国、到英国、到加拿大、到欧洲的国家。那特别在美国跟加拿大哈，在北美的这些留学生，台湾、香港、东南亚出来的留学生出来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在海外建立了许多的所谓华人的查经班，或者是华人福音团契哈。这是60年代、70年代所做的工作。当初呢，几乎在美国啊各个大学的校园里面哈、啊，就说美国的大学校园里面都有华人查经班。其实华人留学生的数字呢，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呢，美国的大学校园当中却有华人查经班。那主要就是过去他们在台湾、在香港的时候呢，参加小组的查经，接受学生啊校园事工的训练。因此呢，很自然的，这一些学生的啊，基督徒学生们到了海外以后，也找到其他基督徒学生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就建立查经班啊，查经班的这样工作。那么查经班呢，一方面呢是啊，基督徒彼此团契，基督徒一起查经，一起祷告，一起彼此激励。同时，查经班也开始注意做新来的留学生的工作，或者向其他华人留学生做传福音的工作啊。啊，60年代、70年代那时候呢，每一个查经班，每一年到了8月底的时候，就是新的留学生来的时候，就组织动员起来，然后呢，到机场去接留学生，把他们带到学校去，帮助他们注册，帮助他们找住的地方，帮助他们啊去银行开户口，然后呢，帮助他们找一些打工的机会啊。那时候呢，就是从爱心的关怀开始，然后呢，让新来的留学生就有机会进入查经班里面，在那里听到福音啊，得到信息啊。当然啊，在华人的留学生当中，也有所谓什么同乡会啊，或者是同学会哈、啊。但是呢，查经班是最长期的、最稳定的、最有爱心的一个、啊、在学校里面的华人当中的组织。所以呢，很多华人的留学生、啊、到了海外以后，在那里信主。那查经班呢，渐渐呢，它发挥了多元化的功能。本来呢是基督徒彼此的团契跟查经，后来查经班渐渐开始有布道的工作。然后接下来呢，也很多人信主以后就要有出信的造就，就要有同工的栽培。那有一些华人学生呢，他们渐渐的在学校里面毕业了以后，成为专业人士或者成为学校里面的教授，那他们就在学校当中呢，就做承先启后的工作。这些啊华人查经班里面的这些带领者呢，事实上他们当时的角色几乎像一个牧师的角色一样，虽然他们可能是工程师，可能是教授，事实上他们像一个牧师一样。一方面他们在公司里面工作，但是呢，他们业余的时间、晚上的时间、周末的时间，几乎都在做牧养、探访、教导这一方面的工作。留学生会流动的，留学生每隔3-4年就啊换一批人。如果硕士生的话呢，那么通常1-2年就离开了。但是这些教授们、这些专业人士呢，他们如果固定在一个地方，他们就可以继续的关怀带领。 所以呢，当时在查经班当中呢，神兴起了一群人。这一群人呢，他们一方面呢学习怎么样带诵经，他们也学习怎么样探访，怎么样教导，怎么样牧养，他们也学习讲道。因为啊，当时渐渐查经班渐渐啊发展成像一个教会的时候呢，啊，传道人很普遍的是不足的，所以呢，查经班的带领者他们就要成为啊教会的讲员啊，甚至成为牧养工作的人啊。那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情形。那么神呢，很奇妙的，60年代主要是查经班，70年代中期之前也主要是以查经班为主，然后到了70年代的中期以后呢，渐渐的查经班就发展成为教会，那这是北美洲教会的最主要的来源。同时当然也有很多传道人从东南亚来美国，他们可能是来留学，或者是来读神学院，或者是来这边开始侍奉，那他们就托方建立了教会。所以呢，一方面是传道人来设立的教会，一方面是由查经班渐渐的转变成为教会的形式了。那这个在70年代在80年代的时候呢，在北美呢就渐渐的普及，而且也渐渐的就成熟起来。所以呢，神在80年代的时候呢，在北美的教会就已经预备了一批呢，是有布道的经验，有牧养的经验，有教导的经验，有训练栽培同工的经验的。好，神呢预备了这样的人，预备了教会，预备了许多的学生的团体。然后我们也看到啊，七八年、七九年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特别是开放留学政策以后呢，啊，中国大陆的学生学者开始渐渐的也到了海外。在八零年代中期之前，那时候呢，主要都是访问学者，都是比较中年以上的、年老一点的访问学者。那到八零年代中期以后呢，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就开始来到海外。那时候就有所谓智慧留学生、工会留学生啊，博士后的研究生就渐渐的进入到北美的地区啊。所以我们看到啊，我们称为第四波哈、啊，第四波就是七八年年底以后，然后呢开始的第四波。中国的留学生呢，到了海外以后，我们刚刚讲到神已经预备了一群啊有侍奉经验的、有布道经验、有牧养经验的人，而中国的学生呢，也经过文化大革命，经过这二三十年的时间啊，神呢也在他们心里面呢预备了一个渴慕的心。所以呢，当八零年代中期、九零年代以后呢，很多中国留学生来到海外，他们就很自然的会接触到基督徒的教授、基督徒的学生。当然不只是华人，也包括西方人的教授跟那些专业人士，很热心的、很开放家庭啊，向他们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第四波啊，第四波，这是神所做的很奇妙的工作。到了八九年，我们刚刚讲过八九年六四事件呢，可以说是第五波啊。八九年六四事件呢，在国内在海外啊，都有很多基督教热而兴起，那大批的学生学者归主，愿意献身，那么很多的福音机构呢也是在这个时候成立啊，以学人为主体的团契跟教会的渐渐的开始。所以呢，这是海外中国学员事工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如果粗略的估计的话呢，到公元2000年为止呢，海外大学以上学历的中国人呢应该已经超过70万人。那在美国呢，就已经有差不多将近30万人，另外在其他的国家这样总共加起来将近70万人。那在美国呢，估计就是说中国学人，就是学生学者呢，信主的人数呢大概是10%啊，其他国家就比较低一点。那在美国这些信主当中，应该至少已经有500个人以上呢，已经读神学院或者已经全时间侍奉。那在这些全时间侍奉人当中，至少应该有超过50个人是在做牧会的工作。那我们讲说这第五波呢，就是六四以后哈，那在从九零年代开始，这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里面呢，神在海外，特别在北美做了很多奇妙的工作。美国当然是最多的，加拿大呢也是在最近这5年的时间当中，从欧洲、从世界各个地方很多人移民到加拿大。啊，在欧洲读完博士学位、读完硕士学位的，或者是所谓啊可以做博士后研究的，或者是技术移民，叫技术移民的啊，大部分都到加拿大哈，因为加拿大移民政策比美国宽松的多，所以加拿大呢，在最近这几年的时间呢，也是增加了将近10万人左右哈。那这些增加的人当中，绝大多数哈，几乎90%以上的都是中国大陆来的，而且也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所以呢，加拿大的华人教会呢，过去以英语跟广东话为主，那么现在也开始要准备迎接啊这个新的一波啊新的一个潮流。 很多的教会呢就开始有双语的聚会，或者很多地区的加拿大的教会就开始有普通话的教会。那么在欧洲，在澳大利亚，在纽西兰，在新加坡，包括在香港呢，也是很多很多的中国学生学者或者是教授呢就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那所以呢，世界各地目前的华人教会新来的人数最多的，受浸人数最多的，以及啊受造就训练的最多的，主要都是从国内来的学生学者。那当然在欧洲，在美洲啊，在世界各地方也有很多是出来做生意的，很多是出来探亲的啊，这些长辈们。所以呢，这一群人又是一个代表另外一个群体啊，这一群人呢也是有机会可以听到福音，有机会呢可以有人啊向他们做栽培造就工作的哈。所以呢，第五波呢就是神在海外来做这样很奇妙的工作。神当初让犹太人啊有机会能够到世界各地去，当然犹太人当初是啊亚述巴比伦的侵略使得他们亡国了，就流散到世界各地去。那现代的中国人啊，现代的中国人到世界各地去，很多当然是因为啊政治啊社会啊变动的因素啊，像抗战时期啊，或者是1950年以后，有很多人呢就到海外的地方去啊，这是一种的情况。那另外一种呢，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为了追求更好的学术啊知识学习的条件，为了要追求更好的啊经济的发展或者事业的发展，因此就到海外去。也有很多呢是为了探亲，为了跟亲人相聚啊，为了跟配偶相聚，那到海外去。无论是因为什么样的因素到海外去哈，那神都借着这些机会让他们可以在海外可以听到福音啊。神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刚刚讲说，现在海外的华人，特别是中国啊出来的学生学者，或者是新的移民，或者是依亲探亲的这些长一辈的人哈，那是神呢也是让他们啊有机会啊到海外的时候呢就接触到福音，然后他们再把福音再带回中国，这就成为第六波啊。第六波呢，我们在这里写说从公元2001年开始哈。为什么用2001年呢？因为进入21世纪以后啊，那么中国呢在学术上在经济上的地位呢不断的在提升，经济的发展上呢不断的在发展，而且大西部的开发以及科技的提升呢使得很多人在国外留学或者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以后就有心啊长时间的回去到国内啊去工作啊，回到国内去。有很多公派的留学生或者华人学者，当然他们一样也会回到啊国内，在他们原来的单位里面工作。那这些在海外已经听到福音甚至受到一些造就跟训练的，那或者是半年一年来海外探亲的这些年长的一辈们啊，他们到了海外以后，很多人有机会听到福音或者学习圣经以后啊，他们就把这一些圣经的教导或者是福音就带到国内去，带到原来他们亲人当中，或者在他们原来的单位里面，向同事或者是向他们的上司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这是第六波，我们说从海外到神州啊，从海外到神州，而这个趋势呢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说愿意回国的人会越来越多。即使不是长时间回国，很多人也是短时间会回国哈，因为目前交通非常的方便啊，经济也发达，所以呢，很多人往往暑假的时候、寒假的时候就会回国去探亲，或者去啊文化的交流、学术的交流、讲学，或者是因为做生意跟国内有时候做生意的啊这个机会呢，就会短时间回去。那短时间回去，如果带着一个传福音的使命的话呢，也同样的会在亲人当中、同学、同事当中，或者甚至过去的长官当中，他可以有机会见证传福音，或者参与一些培训的工作哈。所以呢，这是第六波，目前神在做这样的工作。那我们的期待呢，是到公元2007年，就是基督教来华200周年的时候，我们用这个作为一个标志哈，就是说2007年的时候，那时候基督教来华200周年。那么来华200周年的时候，无论是海外的、国内的教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目标呢？特别在宣教的工作上，是不是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更为开放，宣教的机会会更多，更多的人受到培训、受到造就， 把自己准备好来承担海外宣教使命呢？啊，这是我们期待有这第七波。这第七波呢，应该是一个宣教的哈、啊，宣教的一个浪潮。我们盼望了21世纪是中国人献身宣教的世纪哈。啊，这是一个啊，我们看到神呢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呢，借着海外中国学院事工的整个的发展的经过，我们来看到神很奇妙的。从神州开始，从神州然后到了海外的台湾、香港、东南亚，然后再从台湾、香港、东南亚到了海外的北美，特别是北美的地区，然后呢，神州又到海外，台湾、香港到海外，神州也到海外，那么这两个在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然后呢，我们看到64件引发的基督教热，然后呢，再从海外又回到神州，那从神州将来又到普世去，啊，这一个福音的大循环的运动，福音的大串联的运动，我相信神呢是在海外当中，在国内啊，要在世界各地所做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那我们在这里呢，啊，报告海外的事工的现况的时候呢，哦，盼望我们国内教会的弟兄姊妹们跟海外的华人教会们，虽然目前啊不一定能够有很多的交流，但是呢，啊，借着现在有的机会。我们彼此能够把海外的经验跟国内的经验能够彼此来交流。那么海外的经验是什么呢？海外呢，因为在一个啊比较自由的环境里面，所以海外呢拥有很多的资料，拥有很多的圣经的教导跟学习的机会。而且海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可以从西方教会啊改教运动以500-600年的历史当中啊，从他们的成败得失、他们的前居之见、他们在神学上、在圣经的讨论上啊所拥有的很多很多的经验跟资料呢，在海外教会呢可以自由的啊，而且可以很方便的可以得到这些资料。所以海外教会的信徒、海外教会的同工们，应该啊借着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好好的受到造就跟训练哈。好，那么这是海外教会的一个优势，海外教会能够拥有的一些特别的地方。另外呢，就是海外教会呢在宣教这一方面呢啊有比较多的接触，因为西方教会2000年来宣教的经验啊可以成为我们很好的参考啊。西方教会在宣教的经验上呢也相当的成熟，无论是宣教的观念、宣教的教育，以及在宣教的认识、宣教的组织结构、差派、对传教士的关心，还有啊怎么样支援宣教士这一方面，他们都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华人教会呢也渐渐的开始在这一方面有很多的学习，也已经开始也渐渐有一点成绩。那因此海外华人教会这一方面的经验，那国内教会呢就是受苦、走十字架的道路、生命的造就，以及怎么样在苦难中依靠神、仰望神哈。啊，国内教会呢怎么样在简朴的生活里面来建立教会的体系，像这一些呢都是国内教会特别有的，是海外教会呢啊往往比较没有学习到的功课。所以这两方面的经验呢彼此交流、彼此相辅相成的时候呢，那为将来中国教会也可以走出一条很好的路。我们盼望呢这样的彼此的学习、彼此之间像肢体一样的配搭，将来可以在国内、在海外的教会当中能够普及起来。